提起你已经认清楚的那个概念而已，极为单纯的。所以是经过很多概念之间的培养到最后建立这种正知正见以后，很多啰里啰嗦的之间就不见了。所以先前的学习之见是要动脑筋的，会，那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必然会动脑筋，会让你心思乱，可是你目标抓住，慢慢它就会一直慢慢会简单化。像比如说我现在其实我们也懂很多啊，维识啊什么都懂啊，但实际上我们平常并不是那么复杂，尤其我平常脑筋我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在处理一些事情，有的人会以为说我们很好像已经很懂得人情世故，其实我不喜欢这些的，我喜欢单纯。单纯事情好办多了，其实人单纯反而事情好办呢，是人自己有挂碍才把事情复杂化的呢。只要你没挂碍，事情简单呢。当然，我们不是幼稚的、但任性的，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的内心那一种挂碍单纯。考虑别人当然看起来复杂，可是其实很单纯。这种单纯啊，思考问题其实反而很简单，很多事情容易那个。所以即使你懂很多，你并不是成为一个懂很多的那些很多的东西成为你的挂，不是的呢。你在弘法的时候你稍微做个准备，到时候很多东西它自然会跑出来，并不是要备课，像很多人都要教书，要把很多课要备起来，然后准备教给别人。那一套其实不是很活的，表示你学的东西还不够很彻底，才要备。或者的话，只要留意几个点以后，自动你内心是一致的嘛，你的认知是一贯的，它东西会串成一块。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一个带出来，会这样。好，这些神变、这些特殊特异啊、这些变化、特异现象，经常会祸乱人心的这些东西，也必须要障碍，必须要去除一些鬼神的东西啊、神变的这些特异变化，这东西也必须要去除。清净善事，学习一切处业处啊，应用业处。其实就是学习方法，你破除十种障碍啊，清净善事就学习一切处业处啊，就是说你应该跟你的师父学什么修行的方法，修行的要领、原则、过程是怎么样。所以一个会用功的人，他不是停在那里。我今天要修这个法门的时候，当我因为我如果没有实际修，我也很难问出很多问题。可当我慢慢在修行的时候，我自己会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不能放开的，有机会应该赶快问。所以它本身是就好像说，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拜师啊，赶快呢，有些问题就找师。以前的我们中国人的老师比较不会那么，有时候就是叫你这样一直磨磨磨就磨出来，当然也有它的好处。那实际上善巧的师傅啊，会给你一种很好的教学方便，让你很容易去体会它。同样的，我们当学生的也必须要，既然你来这里修，像比如说我们讲说那个缅甸的那个禅师啊，他一天跟信众，因为国际的很多国家都去，啊，人很随和的一个老和尚，每天就一段时间给你们，他也不要求你生活规矩，反正你自自动动的都大概都一样了，生活就是在一个戒律的生活里面，很自然的，也不会特别要求你们啊，大家就是这样一个味道，该送戒的时候送戒，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给你一段时间，有问的去问，没问题的他修他的，你修你的。那你要是一直呆呆的在那里坐，你坐一辈子也是在那里，就是空有名师在那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有的人不会问，为什么？过去没有修，没有应该有的时间。所以很多老师去那边参回来，他说 要是能早学多一点东西，去那边可以进得很快。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没学到啊，你懂了这些观念啊，到时候他一讲，你就很容易意念起来。我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他会帮你印证。可是你要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人家谈你也听不懂，你碰到什么状况，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描述，没办法沟通。所以他们就是这样，所以说要以师长术啊，学一切业处啊，亲近三世，三世，因为业处很多呢。修属习法，修到正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后啊，顺着这样的禅定力开始转修其他的呢。属习法完了，修不净观，修其他的法，修其他的，一直修戒杀别观，这把人这个人整个身心看透了。一直观每一个点处，每一个法里面经论点里面说的每一点都一直观到完了，四十几个业处全部都一次就全部陆续从你正的市场开始等等一个你完了，甚至教你修神通，也教你修神通，所以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可是这个都是有规矩的，有观念和理论建构的。你完全不知道的话，去那边人家讲那个缅甸话，人家讲那个英文，讲巴利文，你会用港共用台语啊，听不懂啊。他跟人家背出巴利文跟你讲，你怎么跟他讲？他都一清净道路里面的一句话，他说念巴利文，那你听懂吗？那不懂，讲英文不懂，都必须要去找个外国侨生来帮你翻译。这样就差一截了。他说那个乔生要是对佛法也不懂，也翻不出什么东西来。这是一个。然后还要判定根性，怎么修？贪心忍、嗔心忍、痴心忍、信心忍、戒心忍、循心忍啊，这个就是本身我们必须要检择自己是属于哪一种根性的，甚至师长会帮你判断。这样的判断啊，有助于我们比较不会走偏的。像比如我们贪心人啊，他这里因为精进道路有机会，你们去看，很好，很好玩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我经常举一个像比如我们吃饭，贪心人就细嚼慢咽的，慢慢品尝；那嗔心人就吃的特别快的，简简单单能吃就好了，不管那么多了。那痴心人呢，吃的满嘴都是饭粒的，经常一吃就掉了很多东西那一种的。那贪心人走起路来就慢慢熟的，要办代志都安尼懵的，啊，做爱逛街那一种的。那嗔心人就是啊，也不大喜欢逛街，大概做起事情来都是很急急躁躁的，能做完就好了，他也不会跟你这样的。那嗔心人痴心人就经常绊倒自己的，走路走一走，咔，自己就撞倒了，不用别人撞，你自己就倒了那一种的。也就是说，本身因为怎么讲？这里面一个特性，贪心人就是粘着性很强的，他喜欢粘附一些东西，见一件像就粘上去，见一个东西就粘上去。嗔心人就是见一样就排斥一样，见一样排斥一样。嗔心人是搞不清楚啊，你要不要去逛街？随便，好，不要，不知道，就是经常这样搞不清楚那种的痴心人。那我们人，我就讲说，那我们是哪一种人？好像也都不是，那你大概是等分心人，大家都有分的，不可能没有了。没有你怎么会来这里？都会有一份。那你想一想，你是哪一种人？那哪一种人，你的生活修行环境的规划就要不一样，你就要配合你的习性去调整，否则的话，你这个环境会跟你产生冲突，它不耗药修止。那还有，其实这里面有他讲的，有时候是用根性，有时候是用对治修，有的是随他的药欲的。他是这种修行人，比如说他是贪心人，你就给他一个很不好的环境，让他不要贪，对不对？对治他，我就一直贪下去的。可是有些情形不能这样的呢。对一个初学的时候，有时候啊，是要顺他的根性而引导。不是一下子就开始就对治他的，所以了解根性才能对症下药。 当开始的时候顺他的根性，或是说一开始接的根性那个恶根很重，就开始对治他。所以这本身你要了解问题在哪里，这里这样的调整是不断在调整的。可是如果你不了解你自己的话，经常你给你一个不恰当的环境，而让那个环境一直在反对你，你根本就是一开始不要讲修禅定，这个环境就让你身心不安，是。所以啊，必须要懂得自己的根性在哪里，判断自己的根性。那次第禅门里面判断根性，它是一种方法，就是说透过你修止，你现在就修禅定，修定，修定，定久了以后你的根性会现出来，你会从你的修定的过程当中会看出，会有影像，会有你过去的习惯性会浮出来，那那来判断你到底是贪心人、嗔心人、痴心人，或是过去你修什么样的持法门，现在就修这个法门。有的人现出来的不是过去修什么，是一个好人而已。有的一开始一修到最后现出罪恶相，就过去是业障重。在修定当中，其实就是我们不特别的去束缚他，去造作他、引导他的时候，当你全心放开、专心严注一个地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将我们的身心念头啊严注鼻端，严注我们的肚脐，好、哦、严久了以后，那个心慢慢会定，定了以后啊，甚至有一种方式就是都不要想，不要想，其实也是，可是它不是真正禅定，它只是让心止下来，反任何念头就抛开，这个不算是真正。不要以为说修什么，什么特殊大圣的顿超法门什么禅定，那没有了，那其实在修石头定一样啊，那是一种定。可是这样的定啊，可以让你心慢慢放开，会顺着这个因缘啊，把你过去的因缘浮现出来。所以智者大师他强调说，假如为师者不能看清楚弟子的根性啊，那就必须要鼓励他修禅定、修止法，让他现出过去的根性，然后以这个根性看一下对治的修，或是随他的根性修，随他的号要的修，或是依他以前，就是你的习性会现出来哪一种型呢？还有就是你会看出你过去修哪种法门，那还有看出你过去的病根在哪里，那这样的病根就是你未来修行上最容易产生障碍的地方。所以有些人你看我们现在修不会有障碍，因为其实上你因为还很乱，你还很乱的时候没有障碍的，因为你是很多烦恼，善善恶恶一切烦恼都在里面的，所以没感觉。而当你定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原来我是这样的人，你会真的挡不住。我不是跟大家应该有跟他讲过，平常显然不是很爱吃的人，竟然打坐的时候爱吃的要死，念佛念到第三天开始就有蛋糕的样子出来，其他都没了。真的，他就跟我讲说不知道怎么办，就蛋糕，其他都没了。所以一活鸡丸又拼命吃啊，他说第三天前三天很好，第四天无缘无故啊，就是那个蛋糕饼的样子出来，一直出来，整天就是那个影子，受不了。你看，所以这样你不要以为说我，那就讲老师我不是很爱吃的人啊，可是这个念头起来怎么拔不掉呢？还有呢，还有很多大烦恼，你会发现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其实啊，你就知道过去还是有贪吃的情形，所以这种人在修禅定之前先观，应该去口欲、饮食欲，应该要先观罪过相，否则到时候不吃蛋糕，恐怕是另外一个，看什么饼也都可以啊，啊，饭团也可以啊，反正就是吃的了，他那个随因缘会浮现出来。所以这个是比如说，当然这个不是一下子的，比如说现在如果你们现在开始，那要一段时间，像你们现在环境是比较不容易，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现在开始静下来一段时间，其实如果方法条件都可以的话，一段时间大概你自己的那种 你会慢慢你过去的那种术士善根相、恶根相就会慢慢浮出来。那你说我们这个清净道论所谈的，那是就你的行为去判断，这个行为的判断有时候要长点时间，而且要会变，会变。人其实是随时在调动的，包括你能不能给自己，我们现在假如我们现在来讲，你到底是贪心人、嗔心人、痴心人，其实算一算几乎每个都有，只是哪一个比较偏重，这样而已。那甚至有时候会又觉得这个又特别重，有时候又觉得这一边特别重。所以我说算命经常算得很准，就是因为啊，每样讲你都有做过，对不对？你这个人个性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好像是。你按难道没多久，另外一个那个，你这个人是相当开朗的，我好像也是。讲来讲去都是矛盾，矛盾的个性，竟然大家都我好像都是。如果你都是，那你不是已经变成一件怪人了吗？那实际上你有没有多愁善感过？也会啊。你也会不会有时候很洒脱？当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你无关紧要的时候，你就很洒脱。所以在你的印象里面你是多重的，所以这个判断要长时间的，而且在不经意当中去观察。那能不能观察出来？其实对一个自己啊，我就讲过啊，要观察自己或观察人的人啊，先把自己的欲望先放下，先把自己的习气先慢慢要薄了。你如果自己不能调整自己的习气欲望的话，这种习气啊、习惯性啊，你很难把事情看清楚，因为你会顺着你的习惯性在看事情。所以啊，要能真正了解自己、了解别人的话，先把你向来对事情的惯性看法，那种容易攀岩上去的、执着上去的习惯性，要慢慢观破它。所以你看啊，佛法的智慧是那么妙，不用另外求，就在你渐离的、渐渐的对很多事情产真实的看到它，把错误的知见舍掉它的时候，智慧就出来，自自然然对一个事物。你看佛教的智慧，很多东西，人生的智慧，很多东西不是说由学问来，是一种直觉性。这个以前那个摩宗山的那个哲学家啊，儒家的，他就会讲一个名词，那个名词还不错，因为他也对佛也很有研究。他讲智的直觉，智慧的直觉，的确是智的直觉。当然他讲的智的直觉是他的内容，可是实际上这个用词很恰当。对一个东西的观察，我们讲直觉其实是一个有很细腻的内在的一个推论过程，而这个推论过程因为你很手巧，所以极快速的就得到答案。对这个人的观感，对这个事情的观感，对很多东西的判断是极快速的。有的人说要学，不一定学得来，方法跟你讲了你还是不会用，那是一种直觉。其实那种直觉是来自于你已经很容易一下子就看清楚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为什么能一下子推论出来，一下子能看清楚？第一个，你自我障碍减少，或者的话你不容易直觉它，因为你被你的习惯性所障蔽。好，那这个次第禅门，这个我们就跳过，我们来看一切师地论。一切师地论是一个要求禅定的一个重要的论啊，这个大圣的那个，他有声闻地和菩萨地啊。那我们要讲禅定的很多东西都在声闻地里面谈的，不过有机会来看他，因为他比较大的论。现在那个
美国妙净长老那边哦，打算用两三年的时间把《一切实地论》细讲讲完了，就讲这一部，两三年就讲这一部，所以我们就等他讲完，我们再把录音带拿回来听就好了。哎，我们比较省时间，不过能细讲现在已经不多了。好、哦，那以后听说还要讲摩诃止观，哇，那更难。摩诃止观的东西啊，牵扯的背景也很广，那个。像现在一般的人呢，如果你讲了，大概讲不到一半人跑光了，那很闷的，都是一种很推论的东西啊。像现在一般来讲，要读大经大论啊，大概也都没那个福报啊。你说没时间，其实我告诉你，就是没福报，就是没福报。第一个，因为人的福报是来自于有那种定力能摄受它。可是现在人不容易摄住，身心不安，所以耐受不了那种。所以你放心，真正的大法没有慢慢累积下，没有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七佛无量佛慢慢累积修过来，你要跟你讲你也听不了，而且你不乐听，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要讲说，讲般若空要五事记住的，福德资粮都记住的人才能讲，跟他讲空，毕竟空，否则一空就溜光了，就溜了，不骗你的。下次有人，所以要住持佛法，你就要看得起寂寞。你不要想说，哎呦，人家那个弘法好几万个，可以啊，你只要去演布袋戏就几万个了。你只要讲粗俗一点就可以了，只要大家都很高兴听的那个就很快。你把混在一块，搅搅那个找菜泥啊那样，大家就很难。如果你要按部就班他谈，你必须要心里有数，本来就是针对不同的人在谈。而那个听的人本身要对法要好养，或者耐不住。因为尤其般若经啊这些东西啊，其实他都必须要静下心去思考，有时候会给你好像恍惚有种心理压力。可是如果对一个好要佛法的，他可能一个快点快点。我会听见，我一直鬼上来，越听见，甚至有的人听到就专注进去了，会这样。好，我们看五处案例，他讲说，会以五处啊，如因案例啊，因何五处啊？一护养定资粮处，远离处，三心一尽性处，藏清。是藏清净处，五修作一处，云何故养定资粮？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五处案例啊，是要让你如何得解脱的，如何修行得那个，应该先从这个地方去奠定基础的。所以经典其实讲的很多，是我们懒得去了解的。真的，我们现在的学佛，如果我们这样见识停过来，你就知道，我们现在外面讲的佛法，其实很多东西是。已经是不是已经变味变很多了？像我们现在在讲的法会啦、打坐啦、念佛啦，这种味道显然已经把佛陀跟我们讲应该准备的条件都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只要你嘴巴还会动的就可以修了，太简单了吧？可以，没错，可是不是这样的。这是对不得已的根器或者因缘不具足的人才讲极方便的，既然是极方便，就是要极远的路了。世间没有那种一下子就能变通的那种事情。你看呢？云何护养定资粮？你开始要养定资粮啊！你要定要有哪些资粮条件哦？为若成就戒律于则，即于四处啊。未令不退住不放逸，如火所戒，如火所喜，圆满戒应邪处差别，精进修行，常无会懈会，如是能以己所证得施罗相应学道无退，亦能证得先所未证施罗相应殊胜学道，如说成就戒律矣，如是成就根利矣，以时之量初夜后夜，皆无一切正知而住，那如是乃至成就
所有沙门庄严，随所获得资粮，所设善法差别，皆能防护不令不退失。以获圣尽，圣尽善法差别，未数圆满，未如所说无增无减，平等现行。花生药浴，增上心目，恒常安住勇猛清净，是名护养定资粮。你看到、哦、你要定资粮，你必须以戒律语当中啊，你在这个戒律语这个法当中，你必须要不退不放逸。为什么佛法的戒跟世俗的戒不一样？为什么佛法的戒能让我们心？为什么佛法的戒能让我们得定得慧？你们能不能知道它的原因在哪？哎，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世俗人也有。那我们讲的五戒为什么能让你色心静下来，让你跟定有关？其实最大的差别，世俗的戒律啊，把它当作啊，这个是好，是真的，这是好东西。OK， 这是钱，这是钱，嗯，有价值。不要拿，对不对？是好吃的东西，别人的东西好吃的、嗯、的确是好吃，可是别人的东西不要吃，对不对？可是佛法的戒是怎么样？即使这是好吃的东西是你的，你都不能贪呢。为什么？好吃则会真是好吃，是虚妄法，不可爱法，不能取他的相，不能随他的境而取他的好相，不一样吧？一个是我承认你有这个东西，可是我不做；和一个就是说我为什么不做？虚妄，因为我这样，所以我的定是来自于我的戒来自于哪里？我不攀缘于外啊。世俗的戒是啥？我把它划分界限，我不要去侵犯它，不要去做它。可是我们不是去压抑呢，我们是观察它不可爱，不是真实，不值得我们去依附它的。所以依着这基于这种心呢、啊，我们修戒的时候，到你戒慢慢成熟的时候，很简单，你的心会不会自然慢慢不会攀缘以外？这种不攀缘以外的心啊，是慢慢跟定相应。所以佛教的戒跟什么有关啊？跟观念有关的，来自于正知正见才能把佛教的戒修好了，不染于它。不是说它好我不要不要，所以世俗的那种道德规范是认定它，然后再不执着它。佛法的那种就是说，这世间的东西是无常苦的，不管好不管坏都会我所爱，所以心就往内射的、啊、不一样。好，所以戒律的时候，你要那个哈、哦、圆满戒运学处，戒相关的和的这个相关的东西，我们都必须要用心学，它种种差别不同，我们都必须要好精进的修持哈、哦，常无懈悔。以所证的施所，施所就是戒律的啊、哦，相应学套无对，就是说跟戒相关的，跟戒相关的任何刑法都必须要学。其实任何一个法门周边相关的东西很多，你都要精进，一这样学。不要急躁，就慢慢这样学，这样就会慢慢成就。所以相应学道就是跟戒律相施罗相关的任何东西，你都必须要用心的跟他修学，好，成就这种根力，然后就成就根力。根力以后头我们还会谈。以我所言的任何境界当中，我必须要不随他的相，不取他的相。好吃，你一说好吃就完，就不守根利。为什么？你要知道，我们一旦说他好，嗯，不错，你光一句话好，你的恶念 随着你那个念头直接就灌进去了。也就是说，当你在任何一个点处产生执着的时候，一攀上去，其他的烦恼心所就跟着灌进去，贪嗔痴就随着它进去。所以你不要，你一不守根律，就是你放纵你的，我们讲讲闭关，其实真正闭关闭六根呐、啊。那闭六根就是把它阿弥陀佛看了，不是？第六关，六根关就是我眼以眼对色，不着于色。那我这一关就锁住了。我眼看色，攀岩上去就没有锁住了。所以你的闭关不是闭在一个地方，是开始用心的关照你所言一切处，不吝心晃意，不吝心攀岩之中，是这样。饮食之节量，吃就要小心了，就不能一直这样一直攀岩一直吃啊，因为吃啊就会产生很多相关的，因为任何一个习气啊，我们看起来都是好像吃很修都很难修的，吃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嘛，好像也有道理哦。基本上也没错，在现实当中吃我们就不要先不要管那么多啦，有些地方能做好就好，可是如果真正用功的时候，你要知道光一个饮食一旦不懂得节制，你的其他烦恼会在这个地方全部以这个相现出来。所以你看用功的人是不是，你看闭关的人看起来没人管你呀、啊，一个用功你看全身是振奋起来的，随时警惕的，吃也要留意，睡也要留意，一天睡四小时，真正用功一天睡四小时，到十点睡，两点起床啊，对，就是这样，正常的，这佛陀说的、哦，那真的还是假的？我告诉你，可以了，四个小时够了。如果心慢慢定静下来，四个小时够了。可是心若散乱的话，事情多的话，四个小时不够。那这样的话，第一个，你睡眠的品质会提升。时间很有限嘛，一睡该睡的时候睡，那睡差不多了，那就该起来，所以不会耗费一些不必要做梦的时间。这个时间都可以省略，困得没法过你做梦，因为太累了，而且心很摄住，也不容易的，所以他不会劳累太多。所以像初夜后夜啊，你看啊，勿以且要修光明想，睡觉的时候都不能睡，睡觉都还要修观哦，不能放纵自己，修光明啊，修看能说修多少就说多少，反正就是要睡觉嘛，啊，修一修让他睡喽啊，就这样。不是，用功的时候连光是修到没办法掌握的时候才睡着，我说就一直在一片光明当中一直睡下去，基本上不叫睡了，提起正念都在修悟一切，能掌握几分就日用之中二六十中几乎尽量保持觉照。为啥睡梦当中最容易让你的烦恼不知不觉又在那里滋生，这个时候你是最没力的。我们醒来的时候做坏事我们还会警觉，做梦当中啊，睡眠是一个很恶的法，因为睡眠的时候你几乎你没有抵抗它的能力，好就好坏就坏，你都睡上去了，对吧？所以一切啊就都要摄住它啊，这些啊正知而住，后头我们都会谈这些观念，后头都会有内容啊。正知而住，你屈身屈臂啊，你的手一动你就知道你在动，你今天讲话讲第一句话讲哪一句话都很清楚，现在看哪里做什么想什么很清楚。正知而住，而住的就是说你心住哪里，你的正念就带到哪里，你动作在哪里，我的念头跟着到哪里，我都正知而住，住一切行为当中。在禅宗里面讲二六十中啊，时时啊觉照分明，那这个只是不过是根利，你不要把它想得说哎呀这个好高的禅法，最起码的
很简单很起码的事情。好，对于如上所说无增无减啊，不要给一个不恰当的、啊、不无增无减，其实不增不减的心情啊是怎么样，就老实心啊。我现在哇好勇猛精进啊，那英雄气概真的太多了，那个火气容易起来。哎，我慢慢修，有一点随缘修，软趴趴的，那没力。正常的，保持那一份很稳定的修持念头，不很哇，很用英雄气概呢，进步普来讲呢，其实都做不久的。所以有的就又一点原则都没有，随也太随缘了，乱讲的那种随缘了，一下子就改变你的方向，改变你的立场，这个也不会成就。所以无增无减就是一种中道行，很平稳的中道行。所以说修行其实是一个极为老实哦。你要是有机会，你们看到那个真正用功修行的人呐、啊，有时候你会怎么讲？你自然而然会对他产生一种敬畏感，而那种敬畏怎么说？对某些人是不适应的，这种人呢、哦，懂得依靠的人懂得依靠，不懂得依靠就没了。因为这种人不卖人情，可是他不是很恶劣，不是一副很酷的样子，不是，不会随顺人情随意讲话呢。所以你得不到他的回应。你比如说希望他对你多关心多照顾多鼓励，没有，该说则说，淡淡的几句哦。这种君子你会觉得跟这种人呢、啊、一点都不没什么味道，索然无味啊。可是这种人啊是最容易给你好东西的，可是一般人不容易接受这种好人，是不容易。因为这种人他不会在情绪上起大动荡的。那这个另外一种就是一种菩萨风格，这种人是清净的，那有一种就菩萨风格，那是展现另外一个面的，他完全就不拘小节的，他也有这种风范的。那这种风范呢是最容易大家接受的，可是这种是其实也是一种应激的一种说法，一种。那这个经常有时候啊，要看人呢，你自己要试得了他，你不试得了他的话，你有时候就跟他讲，一个有修有证的菩萨行者，你就跟他当做朋友这样过了，就过了，因为他就跟你嘻嘻哈哈，你也跟他嘻嘻哈哈，你就当朋友玩了。那你要么就跟那种很亲近，就相很明显的，这个你又会畏惧。又不大敢亲近，那、这个就太随便了，你又觉得说啊，一下就不在意了。所以其实菩萨示现很多相，我觉得声闻种性和那个菩萨种性啊，现出度化众生的风貌也不大一样。那其实这也都不一定，有的人是个性使然。那菩萨的话，尤其是有些人是称行人转为圣者的人啊，那个相就比较酷一点，称行人。那贪行人转为菩萨行的话，再打给龙后一点啊，其实都有关的哦。那样的烦恼转为圣者的时候，那样的习气会帮他度化众生啊。会有贪行人容易转为慈悲行人，慈悲行人啊，悲行人，贪行人，因为那个味道很像。称行人会容易产生那种法行人，称行人啊，很硬啊。啊，所以他到最后啊，修行有成就的时候，法行人，一就是一，二就二，一块一块的，你不要跟我胡乱搞啊，很清楚的。其实，在佛法的大海当中，什么样的人物都有。不过，基本上我们要知道，视线可以容许不同，可是在内心当中，对一切法是一种平等，不增不减。自己内心是很笃定、很笃实的，
不对任何方法任何一个事物取多余的心，你也不用怕失去，你也不要想多得，就一个很正正常的这样下去，这是一个修学佛法的应该有的观念。好，因何远离啊？这个下来的因何远离，为处所圆满，为已圆满，远离圆满，是名远离。因何处所圆满，为阿炼若或林树下或空闲寺或山谷岩穴道干及等名啊，空闲寺就是说住那个深山没人的地方，你看呢、哦？山谷岩穴，只要没有道心的谁去那边住啊？蚊子很多呢，对不对？好，空回总监编辑啊、编辑卧桌名阿炼若，当知如是山谷岩穴道干及等大树林中，空回总监编辑卧座，或阿莲落，或林树下，或空闲寺，总名处所。处所圆满，复有五种。若处所从本以来，形象端严，众所喜见，清净无秽，园林池沼悉皆具足，清溪可乐，地无高下，处无独次，亦无众多砖石瓦勒啊。瓦砾啊，能令见者心生清净，乐住其中，修断加行啊，心业心喜，任此一段，是名第一处所圆满。前面我们现在讲说，我们住就是一种很没人的地方，没人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看啊，尽量远离，要修远离啊，远离人群。所以远离人群啊，一般来讲就是说。当然像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应该滋生的东西，因为到最后你综合来看就是它远离一个住聚落村庄到一段距离，人乃是牧牛的人都不容易到，那就单独一个地方。可是实际上这个单独的地方，那你靠什么吃住啊？现在人比较没问题，以前的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就是要被人所怜悯慈悯的，所以被人家慈悯就是有信施供养的，所以他变成了远离一个地方，可是人家能照顾到的地方，所以他变成选择一个山林的地方啊。可是也不是完全，但是一般人群是不会到的，可是你要请教善知识啊，都还有机会的，走一段距离可以碰到了。不是完全到深山，然后你死了，或者你发生问题，你吃什么啊？那么修一半就饿死了，那没机会的，对不对？那是这个草堆里面你能吃什么东西？不大可能。可是这里面最好的，你看到、哦，就是清净无秽，园林池沼都那个本来就地就是很清净的，很清净的，各方面都没有很污秽复杂的东西啊。那这个时候你能修断加行，把一些断要断烦恼的那种加行啊，就是用功加行，就是加功用行啊，啊，这个要断那个的心业啊，心业心喜啊，这个是第一处所，很好的。又处所坐无愧闹，夜扫阴森，亦扫文盲风日蛇蝎啊，诸恶毒处啊，是名第二处所圆满。这个又必须要远离这些愧闹、夜扫阴森、扫这些东西的哈、啊。像这些，当然现在我们现在讲这些啊，是极为困扰的那一种。你要说要找没有那个什么都没有，哪有这种事情？你到那个是吧？真空寺或者那其他地方，当然就没这些东西的，实际上不可能的。不过就是说。假如这个地方经常有毒蛇蟒蛇这些出来的地方，让你不得安宁的地方，你不能住，因为你很可能修一修你的患恨难，被这些蛇啊这些狮子老虎啊就你们咬走了，那你没得修，就盗贼啊官兵啊有这个地方出入的地方都要远离的。你说我不怕， 这不是怕不怕，你光那么天天你那么站卫兵啊，等他来修行的时候一修，就是那时候就无挂碍，就放心，就这样修。你还是想这些，是不是？哇，还要挖根啊，撒石灰粉，那怕蛇来了啊，要怕那些，怕像那些，干脆你干脆就去跟那个少年监狱讲说，你借我一间，没人敢管你啊，对不对？吃住又方便，对吧？哎，啊，第二处所圆满。又若触所无恶之子啊，虎豹豺狼怨敌啊，盗贼人会人等诸恐怖事，一触所生意泰然，都无余力哦，要都无余安乐而住，是名第三处所圆满。当然，虎豹豺狼这个怨敌盗贼这个也，还有人会人等，什么鬼神，这些我们看不到的，他会干扰你的。也必须要回避。那你说我修行人还怕什么？等你修解脱再说了，在你还没解脱的时候，鬼头鬼脑该干扰你的时候，从来他也没有放过你的。那你说我跟他拼了，你拼不到了。你如果现在能跟他拼，你就跟流氓拼看看嘛。你如果现在跟现在这些流氓拼得过的话，你再去跟那些灰人拼。你这里的流氓你都怕的话，你灰人你我想你更可怕。那有的灰人力量很大的，是不是？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留意。因为我知道有人在深山里面修一修，有几个女众啊，到深山很深山哦，修一修没多久全部溜出来下来，太恐怖了。有的人啊在里面修啊，晚上啊，怎么那么多人围着这一间啊？什么嬉笑声啊，乱叫，打开什么都没有。一关门，哇，外面好像菜市场啊，什么都有。一打开又没有，你能住多久？你赶快溜了，赶快等那个白天白天。有啊，这个例子有，什么样的鬼样子都有。所以也不是说每个地方都适合你的，所以这个都必须要留意的。像有些地方啊，像那当然，那有些也不尽然这样，有些是有会人不恰当的东西在。如果不适合人的人去就有问题，适合的人去一去全部不见了，因为你不适合住这里，你没有福报待这里。所以你一待我就干扰你。如果有福报大福德来，因为你一来我就有受益啊，